I'm delighted to be with you this morning.
我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与各位同在。
And I'm particularly delighted that Brother Chang is here with me.
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有罗牧师在这边替我们讲道。
You can tell me later on what he just said. It is good to be reminded, even if painfully, that we are part of one church.
有的时候好像觉得也许是很痛苦的被你们提醒，虽然我们语言不同，但是我们属于同一个教会。
It's painful only because now you must hear this sermon twice, once in English and once in Chinese.
也许你觉得很痛苦，因为你会从英文、中文同时听到这篇信息。
It's a reminder that your children are smarter than I am.
也可以告诉你们，也许你们的儿女是比我还要更加的聪明。
They managed to learn Chinese and I still have not.
因为你的儿女们都已经学了、我的儿女他的儿女学了中文、但是他自己还没有。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s 1 to 4 is all about one issue.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到第四章所讲的就是一件事情。
All four chapters are dealing with one problem.
这四章都讲的是一个问题。
The Corinthians have rejected Paul's ministry and especially his preaching.
那么这个哥林多的人，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拒绝了保罗在他们之间所有的事工，特别是他的讲道。
And in all of chapters 1 to 4, Paul responds first to one part of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n to another part of their complaints.
那么在这段当中呢，保罗对他们的回答是先回答一方面的事情，然后再回答了另外一方面。
Paul had initially come to their church and led them to Christ.
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到这个教会来领人归主。
He served there for 18 months.
他在那边工作了差不多18个月的时间。
And then he went on to evangelize other cities.
然后他就再往前，再到别的城市去，在别的地方传福音。
And other Christian leaders came into the city of Corinth to help disciple the church.
当然当保罗离开了之后，有其他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到了哥林多来继续这个福音的工作。
And as the Corinthians thought back on Paul's ministry,
那么当这个哥林多的人回想到保罗在他们之间所做的事工的时候，
And as they began to compare Paul with the other apostles and other teachers they had,
那当他们把这个保罗和其他的所谓的属灵的领袖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They found many faults with Paul's ministry.
他们就发现对保罗所做的事情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Three complaints in particular they offered.
他们总归起来有三个地方他们是有抱怨的。
First, the content of his preaching was not what they expected.
第一个是说他所讲到的内容好像不是这些人所想要去听的。
They read a lot of philosophy, and Paul was not very philosophical.
那么他们这些哥林多的人因为在希腊的关系是很讲究哲学的，但是保罗的讲道好像不够哲学化。
They faulted him for his lack of profundity.
好像所以他们觉得保罗的内容不够充实，就觉得保罗这个人的讲道不好。
They also faulted him for his delivery.
那么第二个呢，也觉得他讲道的方式或者他的所用的这个方法可能不够好。
They did not have television.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视。
In their day, entertainment was traveling speakers would come around and offer public teaching sessions.
那个时候的这个传道人呢是所谓的游行布道家，他们到每个地方，到那个当地的地方去教导那边的人。
And they were very careful to be eloquent.
那所以他们讲的这些话呢，用的话都常常是用的文字是非常的优雅的。
And the Corinthians complained to Paul.
那么这些哥林多的人对保罗的一个抱怨是
You're not nearly as eloquent as the other secular speakers we have.
你的言语粗俗，也就是说你言语不像其他的人是这样子的优雅。
And they faulted him thirdly for his appearance.
那么第三点呢，他们觉得保罗的长相不够好。
To be an effective public speaker in the first century, you had to have a personal presence.
那么在尤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要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演讲家的话，你第一个看起来要够体面。
It helps to be tall and good looking.
需要长得高长得好看。
You had to be able to project a dynamic appearance.
你的讲话要充满了许多的这个能力。
And they said, Paul, you lack all these things.
保罗你在这方面好像什么都没有。
And so you're ineffective. You're not a good apostle.
所以你是一个不够有这个能力的，不够有这个能力的一个使徒。
Now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note is that there was some legitimacy to their complaints.
那么第一点我们可以说他们所抱怨的事情有些地方他所叙述的是有正确性的。
They were apparently at least partly right.
至少他们在某些方面来说说起来是有点道理的。
Notice how Luke describes the Apostle Paul in Acts chapter 18.
你们如果回到这个路加他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形容保罗的时候。
Remember that Luke is a co-worker and a friend of the Apostle Paul.
你们记得路加是保罗的同工，是当时跟着保罗一起的。
But notice how he describes Paul in Acts chapter 18 verse 4.
那么你们记得如果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四节他怎么样形容保罗的。在这边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Every Sabbath, Paul reasoned in the synagogue, notice this, trying to persuade Jews and Greeks.
所以保罗在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用辩论、用劝化的方式来向他们讲道。
He tried, he did his best.
他在用心的、用他最好的办法在这些会堂里讲道。
Now in contrast, notice how Luke describes Apollos.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看路加怎么样形容亚波罗。
In verses 27-28 at the very end of the chapter.
那么在第27节、28节同样一章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蒙恩信主的人。接下来这一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Apollos was a great help to the believers.
那么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亚波罗在对当时的信徒是有极大的帮助。
Paul tried to convince Jews and Greeks.
那个保罗是在那边劝化这些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Apollos was successful.
那么在亚波罗来说，他是极有能力的，能够驳倒犹太人。
Luke, Paul's friend and co-worker, the best thing he could say about Paul was Paul tried hard.
那么像路加，他是保罗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所形容的保罗是保罗在尽力的这样去做。
Apollos succeeded.
而亚波罗呢是成功的做到了。
Now after Paul left Corinth, Apollos came to Corinth.
那么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之后，亚波罗就到了哥林多。
So the Corinthians experienced Paul's ministry, and then they experienced Apollos' ministry.
所以哥林多人先经过了保罗，再经过了亚波罗。
And they naturally conclude, they don't mean any ill will toward Paul, they naturally conclude, Apollos is better than Paul.
所以他们不需要人家跟他们说什么，就凭他们的观察，他们觉得亚波罗是比保罗是更好的一个演讲的人，或者是讲道的人。
And this comparison runs all the way out throughout chapters 1 to 4 of 1 Corinthians.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充满了这两个人的比较。
Notice 1 Corinthians 1:12.
好像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我是属基督的。
Notice 1 Corinthians 3:4, chapter 3 verse 4.
那么第三章第四节里面这样说，岂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And notice again 1 Corinthians 3 verses 21 and 22.
同样的在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里面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Notice how the Corinthians had politicized the gospel.
你们可以看见这边的哥林多的人已经把这个福音政治化了。
They turned the gospel into competition between their leaders.
他们把福音看作是他们的属灵领袖彼此之间的竞争。
This is much like secular politics.
这好像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界所做的事一样。
I think it's true that most people vote according to a political party, not according to an issue.
我想很多人他投票的时候是投看到这一个候选人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而不是看他的政治上的作为或者他的远见。
Typically, a registered Democrat will vote for the Democratic candidate even if he doesn't like the candidate.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民主党的党员的话，不管你喜不喜欢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你都会投他的票。And
typically, any program suggested by Democrats would be opposed by Republicans.
所以只要是民主党所提的提议，共和党呢，就根据他们的原则，就必须要反对。This
is politics.
这个叫做 政治。
I'm a Democrat, I vote Democrat.
我是个民主党的，我就为民主党而投票。
Or I'm a Republican, I vote Republican.
我是共和党的，我就只投共和党的票。
Very rarely do we see bipartisan legislation.
我们很难得很难得见到在国会里面有两党能够一起站在同一阵线而通过的法律。
And the country divides into two parties that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所以这个整个的国家就好像分成了两党，彼此之间有不断的冲突。
And the Corinthians had brought that sort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to their church.
所以哥林多的人就把这样子的看见，这样子的想法带到了他们的教会。
I'm of Paul.
我是属保罗的。
I follow Apollos.
所以我发现，或者其他的人说，我发现我是跟随亚波罗的。I
follow Cephas.
我是跟随基法的。So
in all that follows in chapter 3, this entire section in chapter 3, Paul is responding to two parts of this competition.
所以在这个第三章里面，保罗就把它分成有两种不同的这种竞争。
He responds in part, in some paragraphs, he responds to the accusation that he's incompetent as a pastor.
那么他在某一方面，他也说，他也承认，也用一种能力用来作为比较。
And in other paragraphs, he responds to this competition that they are running between their leaders.
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注重于讲到这些底下的人所谓的这个领袖之间的这个竞争。
So one paragraph will respond to accusations that he's incompetent as an apostle.
所以对第一方面，保罗针对着别人觉得他能力不足来做一个分辨。
And in others, he'll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ir competitive spirit.
另外一方面，他在第二部分，他也回来提醒他们不应该有把他们的领袖放在一种竞争地位所有的态度。
And all of chapter 3 is spent on one issue or the other.
所以整个的第三章 就在这个能力和竞争的这两个重点上面，在这边谈论。
Notice first of all chapter 3 verses 1 to 4.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1到4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到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在世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和世人一样吗？
Paul's first point is that to take sides is carnal, unspiritual.
所以第一点，保罗这边说，假如你站了边的话，你就是属于肉体的，是不属灵的。
One says, I'm of Paul. Another says, I follow Apollos.
那么一边说我是属保罗的，一边说我是属亚波罗的。Paul
says, this is worldly.
保罗这边说这是属世界的。This
is secular.
这是属于世界的行为。This
is carnal.
这是属乎肉体的。Paul
rebukes his own supporters.
保罗甚至于在教训他自己的跟随的人说，
And he warns them not to choose sides.
他警告他们不要站边。
You see, for the Corinthians, this was an issue of spirituality.
对哥林多人来讲，他们觉得这好像是属于一种属灵的事情。
Paul is less effective than Apollos.
因为保罗讲道的功效不如亚波罗。
So they favor Apollos for the glory of God.
他们觉得是因为他们喜欢亚波罗乃是这样能够荣耀神。
They think they're honoring God.
他们觉得他们是把荣耀归给了神。
Paul warns them that to compete over personalities is carnal. It's not spiritual.
保罗告诉他们说，你在人的个性、人的这个外表上来这个比较人的话，是属肉体的。
We must instead decide issue by issue, not personality by personality.
所以我们应该就事论事，而不是应该就人的个性而论。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be Democrats or Republicans.
我们所以要很小心的，不要把我们自己划分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
We may differ at times.
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But we must not say, I take this stand because I support this person.
我不能说我要我是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赞成这个人。
Or I take that stand because I support that person.
我会有不同的一个意见，因为我是赞成这个人。
Instead, we focus on the issue, not the personality.
而我们应该就这个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身来讨论。
And we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this is what we should do.
应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This is what I think we should do.
这是我感觉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Not what we must do.
而不应该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
Not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 should do.
绝对不要说我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去做。
But we need a certain humility.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And generally we need to seek consensus.
我们必须要大家众人都能够有同一个看见。
Paul warns us very carefully to be very careful of any sentiment such as, I agree with this person.
保罗这边特别的注意要大家不要总是说我跟某某人是看法一样或者是与他相同。
Or I support that person.
或者是说我就支持这个人不管是什么。
Then Paul switches in verses 5 to 7 to the issue of competence. Is he competent as an apostle?
那么接下来保罗在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他是不是一个做这个一个使徒的资格。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啊，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这边的原文是指仆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唯有神叫他成长。可见那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在叫他成长的神。
Don't compare Paul and Apollos, he writes.
他这边很清楚地说，你们不要把我跟亚波罗拿来做比较。
For one thing, we're colleagues, we're not competitors.
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同工，而不是彼此竞争的。
Like a farmer, I plant Apollos waters.
就好像是一个农场里面的农夫一样的，我下种，他浇灌。
We're both necessary.
我们两个在神的国里面的工作都有我们所必要的这个角色。
You would never ask who's more important, the one who waters or the one who plants.
你没有办法问说是哪一个比较重要，是浇灌的呢，还是撒种的。
So in a church, we never ask who's more important, the one with this ministry or that ministry.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也不问说是不是这一位他所做的事比较重要，还是另外一位所做的事比较重要。
But the main reason we don't compare is because only God deserves credit for success.
我们最主要我们不要彼此来比较的原因是在教会里面唯有我们的主有够资格去接受这所有的荣耀。
God made it grow.
因为是神要他成长。
Only God counts.
只有神是在这里面能够掌权的。
In verses 8 to 9, Paul continues to reflect on the issue of competence.
那么接着在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么保罗继续的是在这个伦理上做这个他的解释。八节到九节，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Only God has the authority to decide who's doing a good job and how to apportion credit.
只有神有这样子的权利，有这样的权柄，他能够说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或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In pastoral ministry, there is a plac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and ministry of a pastor.
在我们传道同工当中，我们是的确有我们自我反省，或者一同一起来反省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效用，或者是对是错的时候。
Pastors cannot live and minister however they want without being held accountable.
好像一个牧师，他不能说在一个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任意所为，他必须要对他所牧养的教会要负责。
And yet we must always be careful and humble about how we evaluate.
但是我们在彼此让对彼此对方负责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Ultimately, Paul says, God will reward each.According to his labor.
因为最后的责最终的奖赏的赏赐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帝。
And the evaluation is best conducted by other leaders in the ministries.
那么应该是在同样这样一个事工里面，其他的领袖彼此之间的这个来这个彼此evaluate.
Because Paul says in verse 9, I am a worker with God.And you, Corinthians, he says, are the field that I work in.
因为在第九节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God evaluates the workers primarily, not the field of service.
是神他会来evaluate 这些一起同工的这些同工。
Then in verses 10 to 15, Paul makes another point about competence.
在第十节到十五节，保罗又继续的在讲到能力的方面。第十节到十五节，让我来念。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Paul tells the Corinthians, you're spending all of your time evaluating me and your other leaders.
保罗对哥林多的人说，你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评估我和其他的这些领袖们。
But that's not what God will do.
这不是神所会做的事。
God will assess everybody at the end of time.
因为到了事情的末了，神会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评估。
So Paul says, spend less time evaluating your leaders and more time evaluating your own ministry.
你们应该不要花时间在评估你的领袖，应该花时间在评估你自己的工作。
And if the Corinthians evaluated themselves, notice what they would find.
假如说哥林多书的人自我检讨的话，你想想他们会发现什么样的事？
They were all good people.
他们都是好的人。
They were all serving God.
他们都在这边服侍神。
But some were serving God in the way that God would have them serve.
有的人他们所侍奉的岗位就是神所要他们侍奉的。
And they would receive a reward from God at the end of time.
所以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他们就会得到奖赏。
And others were serving God in a worldly fashion.
但是也有其他的人，他们虽然在侍奉神，他们用了世人的方法。
So despite all their hard work, they would get to heaven.
虽然是经过了他们许许多多努力的工作，他们也能够进到天堂。
But despite all their hard work, it would count for nothing in heaven.
虽然他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用心的工作，虽然他们也能够上到天堂，但他们所做的工通通归于无有。
So Paul urges them, each, evaluate what you're doing and how you're doing it to be sure that your work has a reward in heaven.
所以保罗就再一度的勉励他们，让他们要很小心的检讨他们所做的事情，让他们能够知道明白他们是不是在天上的时候能够得到那样的奖赏。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I'll finish with the last paragraph in 16 and 17.
所以我们再继续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若不知你们是神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Notice Paul says here, you yourselves are God's temple.
你们要看到这里，特别注意这里，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
He is not here saying that each of us is God's temple.
他这里并没有用另外一个强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
He says that in 1 Corinthians 6.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他的确提到我们每一个人身子也是神的殿。
In 1 Corinthians 6, he says we are each temples of the Holy Spirit.
在那个地方，他曾经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子，每一个人也代表神的殿。
But in 1 Corinthians 3, he's talking about all of us together.
但是这个地方呢，特别强调的是，当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成，而是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集体的神的殿。
As we gather this morning, we do not gather as 600 or 700 temples.
我们在这边并不是有六七百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神的殿，所以我们好像有六七百个殿一样。
We gather as one temple of God.
我们在这边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神的殿。
And they were threatening to destroy this temple.
因为这边的哥林多的人，他们在面临到一个会破坏神的殿的这样的危机。
The Corinthians meant well.
哥林多前书的人可能他们的动机是好的。
But through their factions, they were threatening to destroy the church in Corinth, to split it into pieces.
但是因着他们的分党，他们就让哥林多这样的教会面临到分裂的危机。
And Paul writes, if anyone destroys God's temple, God will destroy him.
这边保罗特别提到说，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
Early in my ministry, I was involved in two church conflicts.
当我初期蒙神呼召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曾经面对两次教会里面的争论。
And twice I intervened in behalf of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conflict.
在两次当中，我都站边去为着这个两个这个冲突的领袖的一个去替他帮助他。
Once I intervened in favor of the pastor.
有一次我是进去的时候，我是站在这个牧师的那一边。
And another time I intervened in opposition to the pastor.
那么第二次我是站在反对牧师的那一边。
Each time I intervened because I thought the issue was spiritual.
每次当我参与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说，这都是属于属灵的征战。
Each time I thought I was honoring God by my intervention.
每一次我参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在这边荣耀神。
But in church conflict,Innocent people, bystanders, always get hurt.
在教会的纷争当中，尤其是这些在旁边观望没有站边的人，可能所受到更大的伤害。
When I was first in ministry, I saw clearly right and wrong and knew how to act.
在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侍奉的时候，我对我的心里面好像觉得很清楚地看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But the longer I live and the more church conflict I see, the harder it is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但是当我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在主的侍奉里面，我看到更多的这个教会的纷争的时候，就让我更加的感觉到，我实在是不能看见到底是谁对谁错。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some actions are clearly right.Some actions are clearly wrong, and some actions are ambiguous.
或许我可以说，在人的眼光中，也许看见有些人的行动是对的，有些人的行动是错的，有些人的行动是混淆不清的。
But it's very difficult now in my life to assess which side is right and which side is wrong, as if one side is ever totally right and one side is ever totally wrong.
经过了这么多年下来，让我回想起来，让我更加的肯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定说哪边是绝对的对的。
I'm not speaking explicitly about our church.
我今天并不是要影射我们教会。
I'm speaking about innumerable conflicts that I've seen over the last 15 years of ministry.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在过去几十年，我在神的工作当中所看见的一些经验。
The 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is that it's very dangerous to split a church.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就是说教会分裂是极度危险的。
Paul says, if anyone destroys God's temple, God will destroy him or her.
因为这边清楚地说，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
For God's temple is sacred, and we are that temple.
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我们就是那殿。
I think it's still true that some things are so important and so right or wrong that it's necessary to split a church.
当然我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决定性的关键让一个教会分裂。
The Apostle Paul was willing to confront the Corinthians and possibly split that church.
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也已经预备了要面临或者是面对，假如哥林多前书的教会有分裂的话。
But I do think it's fair to say.
但是我觉得要讲一句公正的话，应该是这样。
That churches split far more often over far too many issues that are unjustified.
当一个教会分裂之后，有更多的这个问题，更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再能够得到澄清。
Let us together walk humbly before God and ask Him to be with us.
让我们一起在这边用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来行走。
Let's pray together.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Father, grant us Your grace.
天父，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That we might honor you.
所以我们能够尊你为圣。
That we might figure out how to support both purity and unity.
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有一颗清洁，有一颗合一的心。
That by our lives and our ministries we might bring glory to you.
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的事工上，都真正的能够荣耀你。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